第23集。晚上，两人在宾馆的餐厅里吃饭。周鸿飞点了好几个菜，可是玉溪和林婉都没有什么胃口，他们便回到宾馆房间里。玉溪在那儿看动画片，林婉和周鸿飞就坐着说话。小家伙好瘦啊。周鸿飞一直看着玉溪，他不好好吃饭，总是吃零嘴儿，脑子倒是挺好使。林婉也看着玉溪，周鸿飞就在纸上写了几道题。玉溪，看看你会不会做。玉溪走过来，很快就做好了，然后把纸递给鸿飞。鸿飞很快浏览了一下，都对了，这孩子聪明，像你。像你吧，林婉笑了。他长得还真像我的爸爸。鸿飞想起了故去的父亲，心里有些黯然。你的孩子当然了，可是我都没有照顾他。鸿飞叹气，他的成长路上我是缺失的。还要缺失多久？林婉问，眼睛却还是看着玉溪。我也不知道，周鸿飞简短地回了一句。林婉不再作声，像是揭开一个没有好透的旧伤疤，他心里有一丝丝的痛。鸿飞把他的手又拿了过来，林婉下意识地抽了出来。周鸿飞不再说什么，他拿出一个锦盒，里面是一块翡翠玉，和林婉的很像，也是一只小老鼠，是玉溪的属下。鸿飞后来特意去了一趟昆明，同一家店买了这块玉，四块玉给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四个人。他不是没有想过离开北京的家，去洛杉矶找林婉、玉溪，但是他知道自己做不到。他工作上还算顺利，前几年评上了副教授，实验室也做得不错，如果出国从头再来，谈何容易？何况这几年他妈妈身体不好，都住在家里。小严是个大气的人，虽然和他母亲有各种过节，但是他母亲真生病了，还是小严忙上忙下的照顾。他是个好媳妇，好妈妈。玉泉聪明，学习也好，在别人眼里这是个幸福的小家。周鸿飞没有勇气打碎他，他心里头像有一把锯，拉来拉去，拉到哪头都难受。也许最简单的就是维持现状，什么也不做。他于是什么也不做。只是鸿飞知道自己两边都亏欠，而人做了亏心事并不是一件好受的事情。有时候黑夜里他醒过来，看到身边的小妍，猛然想起海的那一边还有一对母女，那种不可置信的感觉迎面袭来，让他不由心惊。快12点了，鸿飞跟他们道了别就回去了。林婉躺在宾馆的床上，熟悉又陌生的白床单，似曾相识的夜晚，他看着身边的玉溪无法入睡。第二天白天，林婉带着玉溪去儿童剧院看白雪公主，舞台布景很美，玉溪看得眼睛一动也不动。散了场，他还盯着舞台看。
妈妈真好看，可是为什么没有王子啊？
没有王子也一样过啊，我们平常没有爸爸不也是一样过吗？
是啊，你还把我的自行车修好了。
林婉想，可不是吗？这些年他一个人学会了好多事儿，小到换灯泡，大到给车子换电池换轮胎。有一次他还心血来潮，把车库的水泥地弄成小石子地面，这可是个不小的工程。做好了之后，好几个朋友问他哪家公司做的，都不敢相信是林婉自己动手做的。晚上的时候，周鸿飞又来了，他们去了王府井。林婉并不喜欢热闹，可是好像也没有什么去处了。玉溪倒是喜欢，盯着五颜六色的糖果和小点心看。鸿飞买了三串糖葫芦，他们一人一串，可是玉溪吃了一口就给扔掉了。
妈妈好酸呐。 不会呀、啊，我觉得挺甜的。
林婉诧异，
你是你，我们标准不一样。
玉溪撇了一下嘴，就是，多简单的道理。周鸿飞笑了，咱丫头还挺会想事儿的。在王府井逛了一圈，回到旅馆已经很晚了。玉溪又乏又累，很快就睡着了。两个人又聊了一阵，林婉靠在鸿飞肩膀上，他又闻到熟悉的香烟味。
现在还抽烟吗？
现在抽的少了。林婉从鸿飞的口袋里掏出一包烟，
还是这个牌子？
是啊，习惯了。你们明天就回四川了，啥时候回来？
也就两个星期吧，我的年假不多。
唉，好像又不能送你们了。周鸿飞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说了，
没事儿，我打个的就好。
林婉这么说着，心里却有一些难受。
你爱我吗？
黑暗里，林婉又轻轻问了一句。他被推下水去，压倒一片成熟的水草，鱼儿如标点符号般惊起。他和他的故事，沉默地睡了几个世纪之后，被捞了起来。严厉，永恒的恋曲，维纳斯。
傻孩子，你知道的。
周鸿飞伸出手臂抱住了林婉，林婉的脸颊贴在周鸿飞的胸膛，能听见他有力的心跳。他们紧紧地抱着，仿佛一松手就会失去彼此。周鸿飞低下了头，搜索着她的唇，他们的身体重叠缠绵在一起，翻转流连，诉说着积攒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思念和折磨。那样的夜晚有太多的柔情和浪花。过了12点了，他还没有回家。林婉第二天带着玉溪飞到家乡的小城，小城变化不大，街道上车子多了一些，到处都是汽车按喇叭的声音。林国强有好几年没有见到玉溪了，见着小外孙女儿特别高兴。
哎呦，小香蕉回来啦！
他总是喜欢这么称呼玉溪。玉溪问林婉他们为什么这么说。
因为你外面黄里面白，外表是中国人，其实里面是美国人。
那我到底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呢？
你就认为自己既是美国人又是中国人吧。
林婉说得很没有底气。其实很多时候他觉得自己既不是美国人也不是中国人。林婉觉得自己是浮萍，是风中的蒲公英，没有根，没有身份，也没有自己的领地。他不知道是因为人在异乡的缘故，还是他自小如此。尤其是母亲去世以后，他总觉得没有依靠。玉溪听了却不作声，林婉叹气，这孩子心思有些重，像他自己小时候，是不是也像鸿飞小时候。林婉没想到再回北京就没见着周鸿飞了。他在回北京前一天收到他的一个 email， 周鸿飞的 email 很长。
原谅我这么多年一直这么自私地拖着你们，你该开始你的新生活了，不要再多等了，我一点也不值得你等。有机会我会来看玉溪的，他是个聪明敏感的孩子，我没有资格请求你的原谅，我亏欠的太多，也许我们一开始就是个错误，抱歉，我这次不能再见你们了，你们都好好的。
林婉上了飞机就睡。为什么回美国比回中国要快？为什么去中国叫回，去美国也叫回？林婉想不清楚，他一路的睡。飞机到了洛杉矶上空，快降落的时候，林婉能看到地上的房屋和道路，甚至高速公路上的车辆。林婉的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，他知道他要一个人在这个地方走下去，没有目标地走下去。路的尽头是和路的开始一样的孤寂。 许多年前的那个秋天蒙太奇般的切换到他的面前，他的头有些眩晕，像是有一个个钢圈飞出去碰到坚硬的墙壁又弹回来，准确无误地砸在他的心窝里。林婉心里一阵一阵的痛，他觉得他得使出浑身的劲儿让自己站住，不被他击倒。周鸿飞那天晚上带林婉和玉溪去了王府井，再从酒店回到家都过了半夜。他没有想到庄小妍还没有睡，他坐在客厅的沙发里。周鸿飞打开了门，正看到他，吃了一惊。
你今天晚上去王府井了？
小妍问他。周鸿飞吓了一跳，他没有做声。
到屋里说吧。
玉泉和鸿飞妈妈睡一个房间，小妍不想惊动他俩。两人进了卧室，把门关紧。
你不是说你去木西地陈飞张家吗？你和一个女人和孩子在一起
啊？周鸿飞想，这一天还是到了。小妍小声地抽泣起来。
我做错什么了？不，你什么都没做错，一定是做错什么了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。
小妍抬起头，
是不是我和你妈关系没处理好？
周鸿飞没想到小妍如此冷静又如此自省，心里又惊又愧。
他是谁？请你告诉我，我不会去找他的，但是我要知道自己的对手是谁。
周鸿飞叹了口气，这个秘密在他心里憋了太久，一直压着他，他好像需要一个人和他分担这份重压。周鸿飞一口气把他和林婉这么多年来的来来往往说了出来。
今天晚上我都说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说这些了。
小妍静静地听着，她心里像插了一把尖刀，周鸿飞说的越多，那把刀刺得越深。周鸿飞一点点地说，把那刀一点点地推进。小妍想大声喝住他，不要再说了，但是他又无法阻止自己听下去。他想知道所有的故事和细节，他宁肯心里痛也要听下去。周鸿飞兀自说着，从十年前的秋天他第一次遇到林婉，到十年后的这个秋天，他林婉和他们的孩子在北京相逢，弹指一挥间，十年的光阴像是地下的暗流，没人知晓地流淌着，没有一个人倾听过他的流逝，没有一个人愿意回首那些令人心痛的往事，但是他一直在流淌，即使你捂着眼睛和耳朵。
你爱他吗？
小妍在黑暗里问，她心里有了一种不安全感，这是她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，她觉得自己像走在虚空里。
你不要问这个问题了吧？
周鸿飞过了好久才回答。
那么，就是爱他的。
小妍的泪水在脸上默默地流。
那你还爱我吗？
你相信一个人可以同时爱两个人吗？我是个软弱的人，我没有办法拒绝他。
过了许久，周鸿飞才接过话。
我不知道，
我现在慢慢相信一个人是可以同时爱两个人的。
周鸿飞声音低了下去。
他好看吗？
自己居然成了爱情故事里的配角。小妍嘴角露出一丝苦涩的笑。
他对你很好吗？他比我好在哪里？
小妍，你不要再折磨自己了。他比你年轻，除此之外，他也可能是你，你也可能是他。
你们的孩子都六岁了。
小妍觉得自己像是一夜就经历了几个世纪。
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
他不停地说，像是问鸿飞，更像是问自己。
我也不知道，也许你们两个到时候都不要我了。
周鸿飞颓然地坐在那儿，为什么会弄成这样？
我以前以为这样的事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，但是它居然发生在自己身上。然后我就知道这样的事儿，在谁身上都会发生。小妍像是悟到了些什么，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太像一场戏了？
周鸿飞也兀自地说着话。小妍没有接他的话，过了好久，他问：
你打算怎么办？我不知道。在那个孩子没出生之前，我觉得他不过是个插曲。但是现在，我们之间有了一个孩子。只是我也知道，自己是不会离开你和玉泉的，除非你要我走。
小妍不再作声，她一晚上都睡不着。她知道鸿飞也在翻来覆去。快天亮的时候，小妍昏昏沉沉，总算睡了小一会儿。她做了一个梦，她知道自己在做梦。她不知道为什么上了一架宇宙飞船，她一个人开的宇宙飞船。她不小心按错了一个键，飞船掉进了漩涡般的黑洞，在虚空里一个劲儿地下坠下坠。小妍心里惊悚万分，一下子就醒了过来。她一把抓住旁边的鸿飞：
鸿飞，你不要离开我，我好怕。
小妍的眼睛里含着泪。
好。
鸿飞在黑暗里抱着她：
你和他断了，完完全全断了，你要答应我。
等了好久，鸿飞开口说：
好，我也不想耽误他。
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小妍头发晕，她看着镜子里惨白的脸，她看到了脸上的不安和惶恐，她有些害怕。
不，不能这样。
她仔仔细细地梳理了头发，找出一套深蓝色的套装，他知道在外人面前他还得打起精神。他脑子里理性的部分在告诉他，这一关怎么难都得挺过去。吃早饭的时候，周鸿飞看着他那样子，心里愧疚，
要不请个假，今天不去上课了。
身体不舒服就不要撑着，
鸿飞的妈妈也说。
不，我要去。
小妍说得简短有力，鸿飞知道他的脾气，不再说什么。小妍什么也吃不下，强迫自己喝了碗豆浆，出了门。他坐在小巴上，呆呆地看着车流，觉得周围到处都是暗物质，拽着他一点点下沉。今天和昨天的北京街头似乎并无两样，而对于他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。而所有的不同，则是因为这个早已存在的事实被他发现了。如果他不知道，那么他的世界还是依旧如此。他想起了那个寓言故事，掩耳盗铃，现在的他还能做到假装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吗？小妍站在讲台上，看着讲台下的学生，像是看着一个个机器人，他自己也像是变成了一个还没有启动的机器人。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喉咙里却哽咽起来，他有些慌。
同学们，我忘了带讲义，你们先自习一下，我马上就回来。
他慌忙地走出教室，走到墙角，眼泪像雨柱一样流了下来。哭了好一阵，终于缓过劲儿来，他擦干眼泪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转身回到教室。小妍那几个晚上都睡不着，他觉得这一切太不可思议。他努力回忆他和鸿飞的这些年，鸿飞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，直到那天晚上，小妍的一个远房表妹叫小红的给他打了个电话。小红说看到表姐夫在王府井，旁边还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和孩子，
他们看起来像一家三口。
小红终于还是在电话里说了出来。小妍只是觉得不可能，这太荒唐了，一定是他看错了，一定是的。小妍几乎是笃定的，但是夜那么深了，过了十二点了，鸿飞还没有回来。时间一分钟一分钟流逝，小妍的心口一点点发痛。鸿飞终于回来了，小妍向他发问： 他多么希望鸿飞亲口告诉他是他搞错了，但是鸿飞却几乎一点都没有否认。他沉默了，小妍太了解他了，鸿飞是个不会撒谎的人，那么就是了。